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这里是十点读书，我是佳音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，成年人最大的自律就是克制自己去纠正别人的欲望。如果你也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，欢迎在文末为我们点亮再看，一起来听。一，纠正别人的后果往往是两个人都受伤。我们都讨厌被强迫，即使我们知道他是对的，对方是为我们好。牙膏为什么非得从中间挤呢？胡萝卜对身体好，可我就是不喜欢吃。但是我们也同样害怕被拒绝。当别人不能领情的时候，我们感到受伤和委屈。说了多少次了，为什么不能洗了澡再玩手机呢？你可不可以为了我和你自己把烟戒掉？这样的场面在我们的人生中不断上演，让我们苦恼不已，却又习以为常。大多数人都有喜欢纠正彼此的倾向，尤其是在最亲近的人之间。但事实上，对我们来说，很多纠正都是完全不必要的。没有人愿意被说服，强迫对方按自己的意志行事，只会让双方的分歧倍增。当彼此都无法说服对方时，逻辑和事实变得不再重要，情绪最终占了上风。这导致了问题的扩大化，最终从观点层面上升到了道德和人格攻击上。我怎么会认识了你？从来没见过你这种人。我们花光了力气，不仅无法改变对方的想法，还带来了痛苦和敌对。双方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，进而导致了关系的疏离。第二，为什么总是想纠正别人？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。人性上有一个弱点，因为注意力的有限，每个人所留意到的只是他想留意的部分。有个实验，给墨西哥人和美国人快速交叉的看两组图片，一组是美国人熟悉的打棒球的场面，一组是墨西哥人所熟悉的斗牛场面。结果是 84% 的美国人只看到打棒球的场面，74% 的墨西哥人只看到了斗牛的场面。这在心理学上叫做选择性注意，这让我们形成了固定的行为和认知模式。一方面像自动驾驶一样省时省力，一方面却带来了认知上的局限。人们往往只能看到对自己有利的部分，看不到缺陷和漏洞，进而在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是对的，却紧盯着别人的缺点和漏洞，将对方的可取之处选择性屏蔽掉，认为别人错了。因此，我们认为的不容置辩的事实，往往只是局部的事实。当我们可以站在另一方的立场上，你会发现他一直坚持的愚蠢做法也是没有错的。汝之蜜糖，彼之砒霜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我们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，却谁也说服不了谁。最后比的就是谁更有辩论技巧，谁的气势足，嗓门大，体力好。有效沟通自然也就不存在了。三，自我价值感不稳定的人更喜欢说服和控制别人。我们在家庭关系或者亲密关系中常常碰见控制欲很强的一方，一个严要求的妈妈，一个高标准的男友或者女友。我们可能会觉得他们看起来咄咄逼人，主导了关系的支配，但事实上，这些关系中看起来强势施压的一方，其实依赖于弱势承压的一方。正是因为控制不好自己的负面情绪，所以他们会施压给对方很多的期待，期待别人的改变，来让自己心情变好。因为控制不了自己，所以我得控制你。我不允许你拒绝，因为我会生气。 只有你变好了，我才会感觉良好。他们需要从对方的回应里获得情绪的稳定和人格上的认可。他一边要求你，一边关怀备至地对你好，正是如此。不仅是亲密关系中，在很多关系和场景里，人们都会通过去说服他人来收获安全感和信任，维持住自己的情绪，这是自我价值感不稳定的表现。这里要提及一个个人成长和发展非常重要的概念，稳固的自我。它指一个人具有非常稳定的自我价值感，并且不会因为外界的否认或者质疑而有所改变。就像同样是失恋被甩，有的人会久久地处于情绪的低谷，不断地否定自己不够好，配不上。而有稳固的自我的人，知道只是因为不合适，更容易走出失恋的阴霾。当我们有非常稳定的自我价值感时，我们就有了不需要去控制别人的勇气，别人将不再是维持情绪稳定的工具，我们也获得了情绪独立。第四，没有人喜欢被强迫，每个人都想按自己的意愿生活。人都是讨厌被外力改变和强迫的，因为他的内部有自己的价值观需要去捍卫。价值观是一个人赖以居住和生存的房子，让我们可以活得有尊严、有价值感。假设一下，有个人突然冲过来对你说，你的房子要倒了，很危险，我帮你把它撞倒，不用谢我。你会怎么想呢？是不是会觉得他是个神经病呢？你感受到了威胁和恐惧，于是拼了命地去阻止他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屋子，每个人的成长环境、人生经历、人际关系都不相同，影响了这个屋子的外观和内饰。强迫别人按照你的方式生活，就像是一只青蛙想邀请一条鱼到陆地上做客一样。其实陆地上的世界比河里精彩百倍，这也是这条鱼承受不起的。他只想逃离、求救、封闭自己，守住自己的领地。他要保护住内心的那个自我，只有这里才能感觉到安全。让一个人活在自己的价值观里，是对他人基本的尊重，即使他有对也有错。你不需要认同，但你得接受这个现实。一位想控制结果和关系的人，就像抓着一把沙子，抓得越紧，只会流走的越多。就像叔本华说的，在和别人交谈时，要克制去纠正别人的冲动，尽管我们这样做出于好心。因为想伤害别人很容易，但是想去改善别人，即使没有阻挠，那也是很困难的。改变并非是不可发生，这个过程只能从内部开始，无法从外部强行打破。他人不想改变，你越用力只会让别人越反感，只会让人感受到抵触和难堪，修建起更高的心墙，抵御你可能的侵犯。如果是自己或是身边的人有较强的控制欲，总是因为无法改变环境和他人而带来坏情绪，我们也不必太过担心。可以利用斯蒂芬·科维的担心圈和影响圈理论来为我们所用。这种理论提到，我们会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担心，但是很多事情是无法控制的，只会带来无谓的担心。这时我们画出一个担心圈，把我们无法实际控制的事情，比如别人的情绪早高峰堵车，丢进里面，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。我们再画出一个影响圈，把付出就能看到效果的事情，比如能力上的短板、起床时间，放在里面。践行后你会发现，你对他人和环境期待的越少，你的自由和快乐就越多。 改变能改变的，接受不能改变的，生活真的会明朗很多很多。我们都可以在自己设定的世界观里活得很好，但人与人相处总会有分歧。一个人走向成熟的路上，终将明白，成熟的一个标志，就是不再急着与人争辩自己的看法，逐渐明白，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。成长大概就是，以前被人误解或看法不一样时，恨不得揪住对方的衣领说个三天三夜，现在不了，如果你不能理解，那我就掉头而走。点个再看，尊重永远比控制容易，改变自己是改变他人和世界的最好方法。改变他人的途中，遍布荒漠和苦海，改变自己的路上，收获的是幸福和丰盛。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，最后提醒一下大家，12月25日晚上7点，原人大复名师、具有近30年一线教学经验的申英老师，将在直播间与大家分享如何轻松解决孩子阅读和写作两大难题。人生如果只读一本历史书，那必定是史记。从史记中既能学正统的历史，又能学文学、文化、写作，尤其是能让孩子明智明理。申英老师将在直播间为我们精讲史记，同时从史记延伸告诉大家学习语文的核心方法，轻松提升孩子的人文素养。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到文首免费预约直播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，更多美文也请你继续关注我们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晚安，亲爱的。